小夫妻三天回门，往后一瞅，哎呦，乐就俩手拍不到一块儿。三毛捋着大胡子，眼里看着，心里喜欢。等夫妻到了面前，给父母行完了礼，在旁边垂手站立。胡卡山吩咐一声：“驸马，女儿请坐。”小夫妻归坐，谈了几句家常的话。公主把话锋一转，归入正题，让爹爹母后，女儿有一事要求，不知道二老可能答应。这两口子那太喜欢姑娘，说什么听什么。火卡山就问丫头：“有话你只管讲来，只要爹爹能办到的，我一定答应。要爹爹，我也不能强人所难。驸马这个人呐，好动不好静，这三天呐，可把他闷坏了。他打算到郊外去散散心，女儿我也乐意了。爹爹，你可能允许吗？”“啊，这算什么呢？你们只管去散心，不过现在可不平定啊，战争打得很紧，坏人到处流窜，你夫妻要多加谨慎。爹爹，要我们两个去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，是不是你也跟着，我娘也跟着，咱举行一个赛马大会，您老人家也散散心。”“
赛马大会，好，说的对。”“
哎呀，为父还真想着这个事儿，就是为国事操劳，把我身子缠住了。
行行行，把公事先放在一旁，咱说去就去，今儿就起身。
今儿可能早点吧，是不是咱们明天再去，事先准备准备？”“
那也好，来，叫黑儿粉上面，把御前大臣黑儿粉找来，把这个事儿交代给他们。出了金马城，有个地方名叫七里隘，七里隘呀，离着金马城七里地，地势宽阔还平坦，在那儿举行赛马盛会，还让黑尔本通知驸马的好朋友大胡子翁，明天吃饭早饭一起出发。”黑尔本临时下去准备了。这夫妻又坐了一会儿，告别霍卡山夫妻，回归内宫，又把具体的事情做了详细的推敲。你知哪发生问题？这一晚上就觉得时间特别长啊。到次日天光见亮，按照胡尔卡山的安排，小夫妻都收拾好了，内披细甲，这公主还带了一只百宝箱，一边哭着一边往里塞东西，心说这都是我爹娘给我的，这个我要跟你们告别了，要赶奔中原神州，不知何年何月咱们才能见面呢。但是这句话一点不假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怎么的我跟田代彪走啊，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吗？爹，你恨也就白恨了，娘啊，你骂我也没办法。他嘴里叨叨咕咕，把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就这一小箱子够下半辈花的。田代彪那直劝用不着带这么多值钱东西干什么，到了中原吃饭没问题，那我也得带着。他把陆涛 刑场将用之物都准备了。这时一个宫女跑进来了，回驸马爷：“公主，王爷有旨，让你们赶紧起身，那都准备好了。”“要，这就去。”两个人出去内宫，到外头认真打飞身上马。等来到宫门这里看，人家老夫妻招待都等着呢，就见三毛胡子卡山身穿胯大夫，胯下压旗千里火龙驹。田代彪偷眼一看，果然是宝马，这个外表也好看，怎么叫火龙驹呢？浑身上下火炭而红，连一根杂毛都没有，而且那毛梢紧贴着肉皮，特别短特别短的。你要不注意，这匹马也像没毛一样，皮子背高有85寸，长下有3丈3呢，高七座大皮板刀刃脖子中间的耳朵，他的眼睛往那鼓鼓着，就往那一站，真有腾云驾雾之势。马有3分龙性，果然不假。田代彪一想，我们吃了千辛万苦，就为这玩意儿来的，今天总算能混到手了。见过老夫妻，文武百官陪着，高高兴兴离开金马城，赶奔西里埃。在路上，黑尔本陪着长帽正在这等着。田代彪一看长帽这个损将，头上戴着大尾巴帽，把那死鹰眼都给护住了，什么熊他装什么样，就怕人家认出本来的面貌。这两天长帽都急死了，天天骂田代彪，因为他不知道内情啊。他心里说什么？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，哎呀，就认识老婆把帽子也给扔了，一天两天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如果黑尔本不给他送信儿，长帽一怒之间就要闯宫，他非要把田德彪逼了出来揍他俩嘴巴不可。你管在这块陪着美人了，把赵宝马的事忘了。正着急呢，黑尔本给他送信儿，说请他参加赛法会。长帽一听，当时就明白，心说看见没，这里头有好戏啊！这田代彪怎么弄的？这赛马会大概与千里火龙驹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长帽呢也把行程的东西准备好了，就知道不能再回来了。正等着，三王的御驾到了，这才合在一处。他把马一提，靠近田代彪，哥两个一咬耳朵，田代彪就把这笔交给他了。长帽心里高兴，心说话：“我冤枉这小白脸了，闹了半天，他比我还着急呢。”咱们书说简短，七里地眨眼就到。等到了地点，这么一看，金顶黄罗帐、牛皮宝帐都支好了，地下都摆着毯子，不少王官亲兵在这站岗列队，准备丰盛的酒宴，什么啤酒啊、大碗酒啊、把肉啊、马奶子，按着人家的风俗摆得满满的。长帽这两天吃这玩意也习惯了，在古料声中，三王下了马，有亲兵把宝马良驹接过去。三王道：“好好的宴宴，六尾六啊，一会儿我还要拜马呢。”大家围坐休息了片刻之后，
公主就说：“爹爹，赛马会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丫头，你说了算，你是总指挥，什么时候开始都行。
爹爹，咱们吃着喝着，现在就开始得了。
可以呀、啊，那你就传话吧。
延陵公主站起来，在仆人的手里头拿过个三角小旗儿，把这小旗儿摇三摇，晃三晃，赛马的人全都准备了。今天参加这场比赛的一共有500余人，有文武百官，有宫廷侍卫，有平常善于骑马的骑手，因为是赛马，不拘你的身份，凡是参加者一律欢迎，优秀者还中奖，奖旁边有乐队，有鼓要手，都在这里助阵。就见公主把旗往前一晃，炮响一声，鼓声一响，头一波比赛的开始。长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，一想，这北国人骑马确实有点像，这高超的马术果然名不虚传，可有不少人还练花活呢，什么邓里藏身、单筋独立、顺风扯旗，每练一样都博得热烈的掌声。咱们书不重叙，赛来赛去就到了田在彪这儿。田在彪一看该到了走的时候，平身站起来一抱拳：“王家千岁，王后千岁，我也高兴了，我打的也溜溜了，好啊，驸马好好溜一溜，一会儿本王还想跟你比一次比一次。”是。田在彪一想，我先溜我那匹马，然后再说。他上了自己的伯龙驹，在这转了几圈回来了。王家先生，您能不能把您的宝马借我一试，看看他的脚力如何？这是胡尔卡山的命根子，谁敢说这个要求？也只有田在彪以驸马的身份才能提出来。胡尔卡山真不错，没打分。好啊，你看看我那宝马的脚力如何？来呀、啊，千里火龙驹牵过来。有金兵把宝马牵过，田在彪认得斑斑飞机身上啊，冲着公主一递眼色，那个时候我可走了，先行一步。想的是双脚一点飞虎汗，小肚子一碰铁骨梁，微微一带刺尖，真不愧是宝马。苏伟乱大皮笑好好，一摇晃脑袋大响鼻，往下一大腰，跟一路红线架势怎么下去了，一眨眼就没有了。田在彪急急打马是赶奔雁门关，这胡尔卡山开始的时候还挺乐，手里端着马奶子，这手拿着把肉，千里马得千里人骑肉，人借马力，马借人力，驸马爷果然好骑术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不对劲儿，你怎么不转圈跑到直下去了？没有，三郎就有点怀疑。长帽一看，该我走了。
你面前。
哎妈呀，我这朋友大概糊涂了，不是把道搞错了，我去打个招呼叫他一声啊，我撵撵他。
一路土线风季皆无，公主一看又该我走的时候了，但是公主呢没骑自己的马，一则脚力不成，二一则跟田太彪商量好了，田太彪的宝马不能扔开，得让他骑着。延陵公主飞身上了伯龙驹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爹爹母后，我去找找驸马爷，这个人人生地不熟，再出了点事可怎么办呢？丫头速去速回。是，延陵公主嘴这么说，心如刀绞一般呐，心说爹娘，女儿对不起你们，你们把我将养成人不容易啊，女儿跟你们告辞了。眼泪在眼圈一转，但是别人没有发觉，他急打马的后方，带着这匹闪电伯龙驹，稀溜溜吼叫，一溜沿线也没影了。一开始两边还敲鼓呢，咕咕咕咕咕给助威。三王虎卡山也乐，他左等也不回来，右等还不回来，就过去一个多时辰了。三王这马奶子也不喝了，把肉也不啃了，站起来了，还有来了哟，我这等不成，你赶紧去看看他们三个到哪里去了。是，黑尔本带着五十名马队就奔着方向就下去了，又有半个时辰，累得满头大汗回来了。回三王的话，这三位是风季皆无，哟，这回胡尔卡山可动了脑筋了，前思后想，眨巴眨巴眼睛，这里头有什么本场？难道说把我的宝马给拐跑了？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几天以前他接这个通知，说在沙堰岭，元顺帝张天杰摆起一座万寿火光阵，要以此阵与明言决一雌雄，告诉他严守金马城，防范奸细。我见驸马能不能是奸细？虽然说没有什么把握，脚这事儿有点矛盾。找吩咐医生，我带马探药，我一定把他们追回。这回这喜事儿变成丧事儿了，赛马会也停止了。胡尔卡山带领几百新兵在后头紧紧追赶，安家他们不说，单脚前面仨人，田太彪一口气跑出有五十里地，到了山坡底下，这才把马带住，打量王回头观看，等了半天，就见前面一黑点儿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眨眼到面前的正是雌雄眼长帽，哎呀，好不容易把你撵上，哎呀，把帽子也可累死了。公主何在？你待会儿，一会儿就来。二人并马等候。哎，时间不大，公主也到了。三个人凑到一起，一商量，咱们得越雁门关呐，不然那会儿进不了万里长城。拨马就走，可巧他们刚一转身，正好遇着一支骑行，这支部队直接归三王胡尔卡山指挥，带队的队官外人送号的混胆太岁叫罗彪，这家伙人高马大，手使一队兵刃叫五刃锋，这兵刃特殊， 着北蒙金马城第一员猛将罗彪领着人正巡逻呢，一抬头一看，来仨人，赶紧把道路拦住，飞马到了近前这一看，认识是孤独，那两个人他不认识。罗彪把五阵风交出单手，抱拳禀报，对面是公主马，卑职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施以全力，望公主见谅。严明公主吓了一跳，她认识这个罗彪，其实要叫他识破，我们就过不去了啊。纳了半天是罗将军啊，是我，你在这巡逻放哨呢？是，奉王家之意在此巡逻，这没有外人，这是我新招的驸马，这是驸马爷的朋友，今天天高气爽，我们打算溜达溜达，把道路闪开了。公主，但不知可有三王的旨意？胡说，我们溜达要什么旨意，我就是旨意，把大门打开。罗彪一看公主生气了，不敢再坚持，马上传令把道路闪开，三匹马过去了。罗彪还纳闷，这公主溜达往哪儿溜达？得要大刀是奔雁门关，这是禁区，是不准随便溜达的。三王一再有旨，不管任何人，禁止随便出。这事怎么弄的？我一想得了，早晚王爷要乖，有你姑娘在这顶着，我管得了。他正在这生闷气，突然发现在那个方向尘头大起，能来了五六百人呢、啊。这谁？一会儿到了眼前的正是三王胡尔卡山。浑南太岁罗彪赶紧过来接驾，就见胡尔卡山气色不正。罗彪，你可看见公主？看见在什么地方？刚过去几个人，我看见三个。哎呀，你为什么把他放过去？回王爷，我本来不想放，但是公主生气了，臣不敢不放。呸！你个饭桶！那两个人都是奸细，拐走我的千里火龙驹，我非把他们抓住不可。来人呐，给我